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大家好，我是杰西鱼大叔。那这一集没有奶茶，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杰西呢，这次呢往南一路到了竹田。这一次呢，就会我们会以竹田为一个主轴，然后呢，今天我会用一杯咖啡来换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跟咖啡有关系的一个故事。首先呢，我们就欢迎坐在我对面来自大和顿悟所的 Paul。欢迎 Paul。
大家好，我是大和的 Paul。
大和的 Paul， 你的这个职称很多，而且斜杠非常非常多。你又是一个咖啡的烘焙师，
是
品评师，然后又负责管理这个大和顿悟所、大和旅店整个大和系统的整个规划。我们这个系列其实应该说，我们前面在聊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蛮认同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希望是，你可以坐在。比如说你今天刚好是坐在大和顿悟所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可以听这一集节目。
是，
原因是因为呢，通常店员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会比较忙一点点，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讲四十几分钟的故事啊。我们就请 Paul 呢来跟你聊一聊关于大和顿悟所，关于他的一些前世今生。我这样子先开头想请问一下 Paul， 就是那时候为什么会开这个大和顿悟所？因为其实这不是大和系列的第一间店嘛？
不是不是，
对，因为最早最早是在也是在森林新村，
对，青岛街，
青岛街
96号，我还记得，
还是哦，那就好，我大概知道那一排了。大和这个系统跟咖啡的这个关联是怎么展开的？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要做咖啡或者是旅宿这个部分的事情，
是哦，
对，
是误入歧途嘛？
误入歧途这样。因为我们的本业哈，之前可能看过我们报道之后，我们本业其实是做船产的，对。然后一直到是因为老板娘是屏东人，
哦，
然后回来万丹嘛，就在我们那个竹田附近，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不是万峦哦，是万丹，
万丹，
对，在隔壁一点点，
对。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女儿通常嫁出去之后回来一定都没有地方住，
是哎，就是传统，
没错没错，
客家。家聚落会有这种，
对对对，
这种感觉，
对，如果你是六堆的人，你可能就很有感受，就是说这个家里的主厝通常留给舅舅啦，或者是
真的，
对对对对，
我们家的真的是留给舅舅，
对对，都是这样的。然后女儿就出去了嘛，反正你嫁了，对，
嫁出去了，
对
对。
那老板娘就是属于嫁出去的那一种，然后她就是其实每个月哈，她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回到万丹去看自己的爸爸。
哦，
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回去又没房间住嘛，哈，
对，
那一开始就理所当然想说找个旅馆好了。你看这个在屏东讲到旅馆，大部分的人都会像杰西这样。
找不到
在哪里，
在哪里，真的很少找到的旅馆。现在比较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在屏东市区。
对对对
对。
然后呢，通常旅馆很难找，但是有一个地就很好找，叫 motel。
对 ，motel 倒是蛮多的。
对对对，
沿路上省道公路那边。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老板跟老板娘就会觉得有时候去住 motel 怪怪的，你知道吗？
嗯嗯嗯。
对，所以他们就想说，不然的话，那我就是在附近物色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不错的老房子哈。那我把它买下来以后改一改，就是以后回来住啊，就可以
自己住，
方便方便。
OK。
对，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在竹田的顿悟所，就是你们现在坐着的地方。
你如果刚好在收听。然后你又是在来到了屏东，来到了竹田，来到了大和顿悟所，请你点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听我们慢慢聊。
对对对对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哈，一开始他想说他不然这样好了，这个地方好像不错，那我们把它买下来好。然后买下来之后呢，他突然想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一个月只下一个礼拜，
是，
然后没有人整理， 我会发现一个礼拜我有四天在拖地、弄窗户、整理被单。
欸，可是那个空间不是普通的大呢。
对对对 对, 对，
那个空间如果你如果在的话，你可以往左看往右看，但是你如果不在的话，它严格上它的坪数地坪应该三四百坪跑不掉，
整个规模大概就是这么大，
对，
四百多坪。
应该是说为什么老板之所以看到竹田这个地方，其实是跟他的本来竹田的整个产业发展有一些关系。
对对对
对，因为老板是 我知道老板是蛮喜欢 老物件，
对对 对, 对，
老房子。但问题是买的这个旅宿，那为什么现在又变成咖啡店？
对，就转了一圈齁，就是买了之后本来想说，欸，那我自己盖自己住好了。
对，
然后突然间就像我说的，他觉得回来以后如果 我真的把它弄好了，你会觉得他有一部分的时间会整理在，就是在
每天的 housekeeping。
对对对，弄先，你要先清理完能够睡觉才有办法出去嘛。
是，
对，那他觉得这样也不对，于是这个 plan 就搁置了，就放着，
哦，就放着。所以就是最早最早不是在现在的竹田，
对对，
是在真理之村七岛街那边开的咖啡店。
对, 对，一开始我们是想说如果可以的话，老板说好，我竹田买了我就放着嘛，然后也没地方住。那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想说，诶，不然这样好了，有一个东西叫旅馆好像还不错，那我有没有机会齁，你看我们以前做船产嘛，他现在想说那回来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台干，希望可以回来。那回来的话你也不能跟人家讲说，哦，你在那边打拼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欸，你回来不好意思哦，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分手。对，那他自己内心还是有想到说啊，那我可不可以哦，不，既然我都要住嘛，
是，
那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弄个旅馆。
所以第二个他买的是旅馆，是火车站前
那一个，就是火车站前的旅社
已经开幕了对不对？
欸，还没还没，欸，咖啡馆开幕了，
咖啡馆，
对，旅馆今年底看有没有机会。
哦，所以我以为开幕了，欸，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还在弄。對對對，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只要是跟老屋老物件有关系的，它的整个重新整理其实还蛮花时间。那时候大和动物所在竹田这个地方，其实你们整理就花了有两年，
有有有大概 对, 對，光是整合里面的物件跟设计啦，
对，
大概就弄了这么久的时间。而且就像你看杰西我们刚开车回来，这一段时间雨季是没有办法动工的
啊？是吗？
对 对,
對，雨季不能哦。
对，基本上如果你的主体还没有完成，因为下大雨，你也不大可能叫人家说啊，你赶快空库里卡空空哎，
嗯嗯嗯，
对不 对, 對，
嗯？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工地都会停，
哦，
就等开始已经比较干了。才会有后续的这个，
okay。 如果是什么水泥的话，因为你太湿也没办法凝固。
对啊，没错没错，
okay。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凝固了也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
OK，
对，所以我们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去做整理。那旅社也是，对，
okay。
那旅社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是，好吧，那我们就来做旅社吧。
嗯，
好，那我们老板就是说，哎，OK， 好，我们要开始做旅社了。于是我记得那一天很有趣，是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我正在团购改装汽车的料件
啊。
然后老板从我后面走过去，拍拍我的肩膀，哎，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想说，
哦，你来一下，哦，
哎，对，我想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老板嘴巴冲啥？
对，十几年在这个公司表现的还不错，因为团购被抓到，所以去，对，哦，不是啦，哈，对。然后他就说，哎，我跟你讲哦，你屏东人，我说对啊，我屏东嘎当，你知道我嘎当。你讲吼，啊，你有六堆的人嘛？我说对对对，我们六堆的哈嘎尼，杰西也是啦，
啊，对对，我妈是哈嘎尼，那个大家都知道七仙女，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他就说我买了一个旅馆，
嗯，
啊，你以前念哪里？我说我念屏东高工，就在那火车站后面，
嗯嗯 嗯, 嗯。
我说，他说啊，那里有旅馆你知道吗？我说没有呢，我只知道地下街。然后屏东人，如果你在屏东，
等一下我不知道有地下街，
哎，那你就是年轻一点的，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讲到地下街，大家都在下面打过电动，混过一段时间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地
哦，好，我还真不知道有地下街这个事情。
然后他我说，哎，欸，没有，我只知道我以前打电动的地方哦，喔，那，里面没有旅馆。
对，
他就说，那我们下次回去我带你看
啊。
啊，去了以后发现，哦哟，这个老旅馆怎么保持的蛮好的？
哦，你说结构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然后晃了两圈嘛，他说，呵，哦，你开始要来这路线啊，啊，那这路线啊，我够几件代志要做，啊，要想要讲啥？我吼，哦，想要改我爱你们咖啡个坑里面啦。
啊
好，然后我那时候呢，其实跟大部分的
老板很爱喝，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老一辈的这种日本体系的这种老人家，就有型，然后爱喝咖啡。
那他收藏的那些咖啡器具一定很多。
对对对，像我们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跟他开会的时候，他一定要煮茶用给你喝。
那不就是塞翁先煮完才能开始讲正事、
欸、对，就是这样，所以每次十点开会十二点都还没讲、因为六个人一人一杯慢慢煮，然后慢慢弄，
一个小时就跑不掉了。
对，然后弄完了之后拍手叫丢刀了不行，来讲导贺啊！对，那后来我们大家就很习惯哦，就是跟他开会自己带星巴克，也比较快。
哦，老板，我有咖啡了。
对 对, 對 ，man 猪啊
，man 猪。
对，然后又很潮嘛，对不 對, 对？他就说：“哎、欸，不行，我就想说，好吧，那要煮咖啡。其实我也不懂，我们都是喝星巴克、喝 seven 嘛，
对，
就提神就好。”他说：“
对。”
但是哦，如果我们要煮咖啡的话，我要煮属于我的咖啡、哦。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哎、欸，哇，真的是喝口还可以啦，哈、啊，你要是说。嗯”煮的话，要不要干脆找人来快一点？
嗯，
对，找人来烘啊，找人来煮啊，比较快。他说：“我跟你讲，今天吼，啊，现在刚刚改来开喝，因为你买过代志嘛，哈。
因为跨立的，那个跟那个网购嘛，
团购嘛，哈。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老板自己很爱喝咖啡，然后他因为又是一半的屏东子弟，
对对 对, 對，
那他希望在算是回到一半的故乡，然后有一个属于咖啡的一个。”基地，
对对对对、
okay ，
就是他希望说，哎、欸，这个咖啡是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嗯，他每天早上想要喝的时候，就是那一杯所谓对的咖啡嘛，
哦、
对, 不, 对、
哦、
不会买错啊，或者是不高修啊，
他 OK 的，
对 对, 对，
就是他经得起，比如说他那个塞翁这样子，他喝起来，因为用塞翁真的是高刚的人，
对对 对,
对，那就是。就他的对于这种咖啡的品味，他的要求，他的咖啡已经是一个生活态度。
对对对，我觉得是、okay. 他就是一个，就好像是说什么事情在还没有塞翁开始煮之前就是还没有开始。对，那
但跟我们那种泡茶的意思，乔事情的意思是一样的，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被乔代志进进先来去泡啊。
OK OK，
那他的生活也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这样的心可以先静下来，
对对对，
然后先想一下。让你紧张紧张，
对对，
不知道老板要跟你讲什么。
先把氛围哈，先把它铺陈出来。
嗯，对，后面乔氏会比较好。可是最早的青岛现在已经不在了，
对 对, 對，
已经先收了嘛。是因为我知道的顺序是先青岛，
对，
然后再竹铁，
是，
然后才到火车站前面的大和咖啡，
对 对, 對，
这三个顺序嘛。
对，
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先青岛，然后再竹铁这个顺序？原因是因为青岛那边的量。已经成长起来。那时候那边青岛是开几年？
三年。
哦，也是三年。
那边也待了三年。
也是三年。然后因为诶这个时间序其实都好像是最密集在151617那一段时间发生的。
对对对对对，一直延续到现在。
OK。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会去青岛，就是因为我们的旅社是历史建筑。我们为了要做旅馆，所以把它登录历史建筑嘛，对，那
很难搞。
对，
各位朋友，
那这个可能我们等有空找 JC 来做下一集旅社
旅社的特别
版
嘛。
对对对，
我们旅社的部分呢，大家如果想听，请敲碗。
对 对, 對，
哦，不要敲店员的碗。请你私讯杰西，然后杰西会找 Paul 再聊，我们再来聊旅店。
对对，
但我们今天重点是在动物所。
对 对, 对，
好。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青岛那边生意好起来之后，因为没地方烘豆，
对 对, 对，
所以才有了这个大和动物所。刚刚讲那么多，其实要跟你讲说，那边其实是一个大和系统咖啡的一个起源，对你们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选在竹田？然后竹田的历史又什么？就是我们这边第二 part 要跟大家讲的部分。这个竹田这个地点，我们先在讲这个大和动物所之前，这个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竹田的一个历史。那为什么又叫竹田？为什么叫做顿悟？我查到的资料是说呢，是因为其实竹田这个地方是因为南来北往要运送这个米，是很重要的一个
米仓集散中心。
米仓集散中心，你们现在的这个大和顿悟所，它前身就是一个
德兴碾米厂。
德兴碾米厂，因为我自己查资料说很好奇，为什么那时候这个地缘关系是什么样子，会为什么会是选在竹田这个地方？
哦。这个齁，我们讲一下这个历史，我们可能要回到日本时代。
日治时代 ,OK。
我们要回到1895年齁、
哦、
就是
日治时代，
对对对，就是甲午战争过后
,OK。
那个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然后开始治理台湾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水稻的这种系统规划得很好。像豆油博的入节的这个酱油有一款嘛，很特别，叫做二峰菌。 的水酿的，
刚要上市。
对，那大家有空真的要给他买来喝一下，因为
这个讲到二峰聚，它其实跟你们的咖啡又有一些关联，我们后面再讲。
对 对，
这故事要压到压到宝。
对，然后像为什么会有这个水呢？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嘉东跟林边那个区块啊，只要遇到台风就一定会做大水。就是
淹水啦，
对啊，
以前大家看新闻，就是那个一下大雨或台风的时候，那个路上行走那个画面，
风水必淹的地方。
对对对 对，
那基本上以前在那个地方就已经是低洼地区。
嗯，
这个二峰郡的开凿其实有蛮大一部分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水患疏导掉。
哦，
再加上我们屏东啊南台湾这个地方基本上干旱季是非常明显。
哎，是哦。
对，所以我们在你看现在雨季下的乱七八糟。
哎，对对对，很湿很湿。
这两个我们刚开车过来才在讲后，而且我刚刚告打没打。
哦，对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很湿，可是问题是它水很快就流掉了。那二峰郡的开凿呢，就是让在夏天的时候即使你河谷里面的水
是干的。
对。它有一部分的水还是在河床底下流动，
对对
对，它可以把你的水涵养到所谓的地层底下，让它慢慢的流动，然后一直到你要取用的时候再把它这个所谓的引用出来。
对
对，那其实这样子做，其实也是在于我们在农业灌溉的时候，像种稻田，台湾可能都有一到两季。
对，因为那时候日本人治理的时候做了很多这种水利相关的系统，
对对对，
二峰郡就是一个，
没错。然后我们有台湾其实很多的水库啊，基本上如果你回去查一下 Google， 都是那个时代开始规划出来的，
有很多都是跟这个日本人那时候的铁道也是啊，
对对对，铁道也是。然后其实到了这个所谓的二战开始爆发之后呢，那个你知道吗？日本就是邪恶轴心国嘛，那个时候，好，
对，那时候那时候不是现在，
那时候，好，然后呢，他们其实有很多地方就是被禁运的，
那是啊，
对，就是因为你是邪恶轴心国嘛，
跟那个俄国一样，
对对对，跟现在乌克兰很类似，
对，
但是这个角色可能有点颠倒，
对对对
对，他们因为很多东西被禁运，可是他们问题是在战争上面的需求，国民上面的需求，台湾是他在这个所谓的
糖。
对，
然后木头、
甘蔗、木头、糖、凤梨、
米、
香蕉，
米也是，
米也是。
对，
所以那时候的嘉南平原其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米仓。这一些米呢，就是被运往所谓的日本本土啊，甚至是一些战区，就是供应给这些所谓的
他还在战争当中的粮食使用。
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的产量是很惊人的。那为什么刚好在竹田这个地方？那竹田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如果你是客家人的话，如果你不是客家人，有兴趣也可以查一下，就是我们的六堆哈，就是在这里啊，有六个乡镇的客家人哈，
南到那个美浓，北到美浓
，南到我们嘉东，
嘉东，
对对对对
对，
所以
中堆。前堆后堆什么堆？
对对，中前左右后，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那个堆是一个聚落的意思。
对对对，一个堆就是一个聚落的意思。
OK，
那我们现在台湾不，因为我们屏东就把它划成刚好，竹田乡就是一个聚落，就是一堆嘛。
对，
好，那你到万峦乡又是一个聚落，又一堆嘛。那其他的地方就是大概以乡来划分，就很容易。
所以这个六堆不是地名，是六个聚落的概念，
对对对，
是分散在这个南部这个区域。
对对
对，但因为六堆现在是我没记错是已经。300年，
去年，对对对，
去年300年，所以如果不知道客家文化，尤其是南部客家文化的时候，其实你会不知道这些背景由来。但是这次是竹田，生在我们是中堆吗？
对对对，
刚好在核心。
对，没错。
哦，所以东西的南来北往，
对，就往这个地方先送。然后刚好呢，竹田呢还有一个河叫龙井溪。对，那个时候的龙井溪跟现在的龙井溪不一样。对，所以待会你不要我讲完之后，你开车去看龙井溪。
不用了，
那查一下怎样呢？不是哦。那时候的龙井溪是可以划船，是可以渡船的。
那现在龙井溪是？
现在的龙井溪也。依然可以在想象中划船、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因为其实泥沙会淤积啦，对，泥沙会淤积，所以现在也没办法划，但是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啦。
对，但是你如果真的想去看二峰郡，二峰郡还看得到。
对对对，二峰郡还看得到，所以你 Google 一下。对，
好，回来，
然后又要回来，
又被我们两个爱岔题。可是问题是我们想要让你知道，就是这边的故事。
对。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所有的米都往这边送，所以才是造成了这个大横顿悟所这个顿悟，顿的是什么？ 是就是米。
对，顿悟就是客家话嘛，哈，屯屯木
屯部，
好，屯部就是、
我的客家话不好。
对，屯部就是屯东西的地方。它其实除了屯米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农产品，就像你讲的甘蔗、嗯。
对，
所以你看，南州不是有很多甘蔗田吗？
是，
台糖在屏东就很多的甘蔗
园。这边的地都是台糖的。
对对对，它最大地主就是他们。
没错。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靠着这个水运出去的。
哦，
在铁路还没发达之前，那就是水运。
对，
你可以出去以后运到东港。往右就到了打狗、嗯、就是现在的高雄。
OK，
对，然后再经过大船，再往
日本送。
对，日本送，
所以等于是说是农产的生产地再往外送的一个集中，
对，没错，
集中店。那只是变成说有时候水，刚刚讲的会涨起来。
对，
做这注意灾的时候，你不好运会卡住。
通常我们是利用做注意灾的时候
那才运吗？
对，因为水量丰沛好运、
啊。我搞错了，所以还没有做水上不来的时候就运不出来。
对对对、
啊，所以就要先暂存的意思。
没错没错、
哦，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全部都囤在竹田这个地方，
哦、
先存着。然后像你看现在雨季，就是你说就打没时间来的时间，
水位高嘛，
对，水位高就刚好，划船就方便了。
OK OK， 所以大和顿悟所的顿悟是这个由来。那个地方就刚好是存放这些粮食米类的，不管
对对对。
可是后期最后是进到比较近期年代是，它是碾米工厂，
对，它就是碾米工厂。
嗯、okay ，
对。那我们会把这个名字把它放在大和，就是因为大和是、嗯、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市区的大和旅社开始的一个发想，
嗯、
所以我们沿用了大和这两个字
概念，
然后又不想要让它变得。就是如果你去 Google 大和两个字，通常都是日本料理店跑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就比较可能没有记忆的点。
嗯 嗯。
那我们就把顿悟，基本上我们都是六堆人，所以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像培安设计这一个的，对，还有另外一位叫丁尺，就是黄卓人，建筑师。很巧的是，我们三个人大概都是北漂又南漂的六堆人。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是小是。
其实说起来蛮巧的是，我们做了顿悟所才认识
啊！我以为你们从小就认识。
没有，我们没有，我没有那么倒霉啦。对，不过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代的客家人就是有这个缘分，可以做这个案子有趣啊。
对，
因为培安常常在讲，他用客家话讲，我跟我爸说我在台北多可以，他都不相信。
这句话用客家话讲起来真蛮秋的。
好，我想说，你就这样跟你爸讲话，他说对啊，你不知道，你知道卡玛的原始店是我做的、欸。
我还真不知道、
啊。对，我说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卡玛我知道。
对，但卡玛我知道，但是是不是你做的是你跟我讲了我才知道的？对，然后丁尺呢，就是黄卓人建筑师，就是设计整个建筑外观的这个丁尺。他最近的作品也蛮有名的，譬如说，仿山的金鱼小学。厉害了，得奖作品。
是是是。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在哪里忘记了，也在屏东，也是得奖的作品。那在这之前我们其实互相都不认识、
哦、
但是我们大概都是大概66年次65年次、
嗯、
对，出去
再回前辈前辈前辈前辈
前辈这个前胸贴后背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一开始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是有疑虑的，对，因为老板说我就是要做这里，然后以我的
因为那时候是会废墟对不对，
对对对，那
废墟呀、
啊、对废墟，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比较红的地方应该是在屏东市嘛，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是要嘛往北就是屏东市跑，
对 对， 對，
要嘛就是往南往垦丁跑，
对对对
对，
就要嘛你就高雄去了，大概就是这样了。
以地理位置来讲，因为各位亲爱的天龙国朋友，你如果听到这一集的话呢，你不要以为到了屏东就到了垦丁，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要讲一下，你来顿悟所喝咖啡的时候，还有一个半小时才到垦丁，所以如果要启程的朋友，看一下你的手表。
对对对对，可是很多一路往南要往垦丁的朋友会中庭到顿悟所喝杯咖啡。
现在几乎都会变成是大家往南嘛，因为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啦，一个小时一个半
当休息站。
对 对， 對，
因为刚好旁边就是那个三高。
对对对，一溜下来就到了。
对，潮州休息站，
没错。
不，潮州交流道不是休息站，我把它当作休息站，没错啦，也是啦。
对，所以说当初我们在开这个点的时候，老板就说：“我那个点我买了很久没用啊，然后也在那边烂掉嘛。
”
那你既然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烘豆空间，那不然你去那里好了。
哦。
对，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三个人站在那个废墟前面的时候，然后培安说。
你确定吗？
岳峰，你确定吗？我说我不是很确定，但是 Google 地图很确定是这里。
不确定眼前看到的，
没错，
这个建筑物体，
没错没错，就是所有像即非像嘛，对
对对对对。
然后看完以后，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没错啊啊啊！后来 Google 就告诉你，没错，就是空就是色，色就是空啊。 这样的概念。
你看到的就是你想要，就是老板先想要做的这个物件。
对对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机会之这个
因缘。
对，
可是你应该是说齁，如果你现在是在这个大和动物所的朋友，你可以往二楼的方向走，你看到隔壁，想要看到原来废墟是长什么样子的吗？你上二楼往旁边一看，大概就那样子。
对对对，草差不多就是这么长。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那个培安想要给这个建筑物的一些生命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他有些设计的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比如说他不想要把这些老旧的建筑打掉，然后他想要把这些原来的梁柱都留空，而且为什么中间庭院留了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传统来讲的话，如果你在北部那边就全部放满桌椅，
对对对，就希望还是让大家进来坐。
对对对对对，
在北部。哦，但是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讨论了很久，那他就问我说：“哎，员工，这里要怎么做？”我说：“哎，这个我们很简单，只要有屏东元素就好。”
哎，
屏东元素
什么叫屏东元素？
很抽象嘛。
对对对对对，
大部分北部人像我们以前念书的阶段，屏东元素就是便宜，然后非常便宜
啊，
真的很便宜，买什么都便宜这样的概念嘛。
现在也是蛮便宜的，但是越来越贵了，这边房价。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想要把屏东的元素放进来，其实就很简单嘛。我希望有阳光在这里，要可以进来。为什么？你看雨季，我们很潮湿。
对，
如果你是屏东人，你就会知道真的很湿，
真的很湿。我跟你讲，各位朋友，这湿到会70几%、80几%，真的
很正常的。
而且一天一桶半的那个除湿机的水都
出不完，
出不完。
对
对，
然后可能连续两三个礼拜都是这么湿，
超级湿。
所以我就是跟他说，第一我要有阳光可以进，
啊，
第二呢，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我们屏东可能大部分的人。跟我的经历不大一样，因为我是真的插过秧，真的下过田、插过秧的人。
家东那边的田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以前就种田嘛。
哦，
对，所以真的是插过秧、种过田。以前小学我们一回家就是不好意思哈，礼拜三大家都就是小学生就是没上课嘛，就去我们回家是帮忙插秧。
OK，
对，所以我们在田埂里面你就会看到姑婆芋，然后会有一棵大树，下面会放着一壶茶，
红茶。
就是你今天。渴了你自己就去喝茶嘛。
对，
那我希望这个元素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被持续的这个运用下去。
OK OK。
对，那我们讨论了过后，他就说，这样子啦，因为齁为什么这些墙跟这个梁柱要留着？因为拆掉也是一笔钱，
这是蛮现实的，
蛮现实的嘛。那我们也乐于把这个东西都留着。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留着的同时，我们只是要置入一个我们需要使用的空间就好了。对，就是其实，在建筑里面很常讲到的就是个共生，
共生，
对，
与大地共生，与这片土地共生，
没错，没错，
对，与当地的动植物共生，
对，那就是我们屏东人在这里。我小时候感受的生活的态度就是这样
啊。你们有空投油吗？
对，有啊，一定要的啊。就是
我好怀念那时候的空投油，因为真的是真的空投油，
对，而且是真的是一群人空好几个投油，
对
不对？对，
可是现在都找不到地方空了。
现在人家找个田，可能连锄头都不好过头。
之前我知道我的小时候还可以看到那种空投油的厂，就是它的石头都已经帮你弄好。
对对对 对，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不行了。
对，因为我真的有在某个田里面空过投油，那真的是很，我觉得都市人现在没有办法想起的一些画面跟故事。
没错没错，所以我会想要把这样子的东西丢到空间里面去。那它可能不是在田间，它不是可能在梗末之间，
是，
那它可能。还是可以存在在于一家我们觉得我们以后要经营的咖啡馆里面可以看到的东西，譬如说，你抬头可以看见白云飘过去。
所以其实你如果现在人刚好就是在动物所里面的话，其实不管你在一楼，
对，
不管你在二楼，其实在设计的时候都有刻意的留了一些往那里往上看的空间，
对对，
去看不管是蓝天白云或者是乌云没关系，
或者像今天下大
下
雨，对，
但。每一个四季交替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风景可以去欣赏。
对对对，就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在聊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让 这个风土去当它的设计师，
嗯，
多过于我们人的这种所谓的介入也好。
哦，
对，
所以你这个没有介入的部分，如果你真的人在现场的话，请你到中庭的部分，你往中庭这面墙来看一下，因为其实中庭这面墙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们真的是刻意不去做去除，或者是让它去灌溉，你就让它保留着最原始的，它就是青苔的一面墙。
对，像今天是下大雷雨，
是
你下久了，它就变成厚厚的一个青苔。
哦、okay ，
对，冬天的时候，屏东就开始进入旱季了。
嗯，
那一面那个青苔就会全部都消失不见。
哎、嗯、哎、欸啊，它会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取而一代，就是剩下干墙一片了、
啊。干墙一片、啊，
对
，OK，
就是所谓感觉起来哇，好好哇比刷比那种集坨的概念都出现在那里、嗯嗯嗯嗯。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四季的循环。
嗯，
对你可能在每一个时间点来，你都会发现，哎、欸，
嗯，
这个里面的景色是呈现的是不同的样貌。
OK。你那时候也说，就是说我们你不会特别刻意去处理这个落叶，你是保留最原始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哈，如果一个废墟你把它清得很干净哦，
那就是现代化建筑。
对对，你就是你就是让你感觉到，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你的心要一尘不染、
嗯，
但是基本上你应该要做到的是，你的一尘不染应该要包容这一些落叶的存在、
嗯，
才是它最原始的
大地的万物嘛。
对对对，这就是大地的万物嘛。嗯、学佛的人可能对这个就很有 感受了，像你就很有感受
啊，非常之有感受啊。讲到这个啊，各位朋友，另外一个呢，共生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往回头走到入口处，在吧台的前方，咖啡吧台前方，你有发现？中间种了一个看起来算是一个蛮瘦小的树，其实它有来历的，那个地点跟这个树代表是什么意思？
你进来的那个吧台的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德兴碾米厂的整个主要核心碾米的地方、
嗯、所以原来的碾米机在那个地方，
对，就是那一整排一直到二楼、
哦、
对，所以你要上楼梯的那个地方，原来的楼梯也是在那边，
所以那个楼梯也是原来的楼梯的，
对，只是我们把它加大了，那、
okay.
让你们好走。对
okay, okay.、
哦，然后呢，在那个同时呢，前面的那一棵树啊，基本上就是以前碾米的时候那个米，
嗯，
掉下来的地方。
所以它这样子原来是掉下来，
掉了三五十年之后就有一个凹洞嘛，一个坑嘛。
哇，
对，然后建筑师两个人讨论之后就说，把它填起来也是一笔钱嘛。对，
等一下，这个建筑师哦，他的怎么结语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说干脆呢，哎、欸，那我们种棵树好
啊、哦，没有这样子意义比较大。
对对 对，我们把它打除了之后，就象征着顿悟所哦、嗯，就是在这个点的重生，
从这边开始重新给它一个新的生命。
對對對，
所以那棵树是顿悟所那时候开幕盖好之后
就有了，
就有才盖才种下去的，
对，才种下去的。
对 對, 對, 对，
所以说那以前那个地方是室内。对，那现在就是把它这个、哦，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所谓的玻璃顶盖的原因。
哦，
对，因为以前屏东应该没什么人敢用透明玻璃当天花板，
因为很热，夏天的时候很热。
没错，没错。那因为刚好我们是咖啡专业，有这个咖啡的豆袋嘛、
嗯，
就是那个麻质的那个豆袋。
是、嗯。
然后因为我们大概一年大概都会有进大概3000公斤的生豆，
哇，很多哎、欸。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那个豆袋、
嗯，
所以我们就干脆呢每一季。
嗯
欸、雨季要到了，或者是这个太阳准备要出来的时候，夏天就把它全部丢到上面去、
嗯、哦。所以你现在如果走到二楼往下看，你一个屋底上面黑黑那一坨，它不是垃圾，它是装咖啡的袋子，
对，天然的麻布袋。那它就会它晒久了就会开始纤维化，然后就会开始烂掉、哦、下雨以后就随着它
回归大地，
又变成养分，
回归大地，
又回归大地。
对，然后你现在再往打开门，然后往这个楼梯旁边看，其实那边也是另外一个凹洞，
对，那里也是另外一个凹洞，就
是
米是
掉什么的
米糠是从那里掉下来、
哦、所以一个地方是掉米、
欸、白米，另外一个是
掉米糠，
对，
然后那个设计师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呢画到也是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对，
我知道他的套路了。
对对对，所以 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嗯、非常刻意的一定要在里面种一个什么，
对，
其实应该是说让看不见的设计变成它设计本身，就是建筑物在告诉你要怎么做设计。
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因为这个建筑物它本身它过去这几十年一路随着这个它的本身的用途，它本来就有一些故事在那边，只是你们现在给它一个新的生命之后， 那因为这样子给予新的一个算是地标，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象征，所以你在两个凹槽上面都有种了这个新的树。
对，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有机会到大都所的时候，请你稍微驻足在这两棵树，它不是故意的一个景观，它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蛮好的一个象征，你如果在推开门把的时候呢，那边写的是1942，
对，进来的时候呢就表示你是在1942那个外面，对，欸，准备要进来，
对， 对，可是你推出去的时候是2017，
对，
其实1942就是这个顿悟所这年名厂刚开始启用的这个建筑物的时间，
对对，
所以这时间交换的这个概念，我觉得你培安设计师他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很多这种小巧思在这个空间里，
对，
包含我们走到二楼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一片就是屋顶，但是中间破了一个洞，
对对对，
但是它，哎，这又套用它的一个概念，又要多花一笔钱，但它不如让它空了，让它留，
对对对，然后刚好因为空了之后呢，发现这个空间，
需要空白，
对，你需要一些可以让风可以流动的地方，对，不然我们其实，屏东的夏天真的蛮热的，
蛮热的，
对，如果你现在是夏天来的话，很多人
冬天也很热，你知道我冬天会来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
我都白天哦要穿短裤，
我们这边都是一年四季都是短袖，
对对对，那个难怪那个露露姐啊，就是风筝露露号的林依晨都是穿夹脚拖，
对对对，
好，不是这集不聊他，好，反正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你好好的去在这个空间走一走，而且为什么要设计这种单人的座位啊？
应该是齁，其实这个要讲到也是我一个一个很独特的想法，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 social 的人，对，所以说我可能有很多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跟自己独处是很重要的，
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对对对，
跟空间，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咖啡馆去，四个座位跟人家坐一个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呢如果是我只是要自己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我就设计那个单人座位去，就是让那一些你想要自己一个人工作不被打扰的人，因为有时候你坐四个位置可能会拍谁叫我让贼，可以让 together forever 吧，
不可怜，没法懂，
对嘛？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哦，
对，那有一些人喜欢听音乐，你会觉得我们动物所没有，除了前面吧台你进来有音乐之外，
全部都没有音乐，
对，全部都没有音乐，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空间啊，如果有音乐的话，其实它会更吵杂，对，那我们会希望让里面的人声说话的声音取代背景。
其实很多空间很多设计都是为了要留白，因为这样子吻合了一个另外一个概念，是说其实很多状况下我们希望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好好的帮你的这个时间稍微留白一下下，
对 对， 对，
好好自己跟自己对话一下，
驻足一下自己内心的自己，好，就是试着跟自己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平衡，
对，对，不管是你是在思考过去或者是展望未来，但是更多
活在当下，
对，更多的时候我觉得顿悟所被浓缩的这个空间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你把手机放着，然后，在这个当下享受一下你跟你自己独处的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刚刚讲的这个竹田的历史，讲的顿悟所的历史跟故事，还有这个建筑物的故事，但是我在跟 Paul 在聊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另外一个东西是他一直想要做，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继续听得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一段是我觉得整个 part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台湾本身是一个非常四季分明然后物产丰饶的一个地点，那它产了非常多的一个水果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的咖啡的特色，所以其实 Paul 引进呢算是蛮多的台湾本地的咖啡，但是我们希望让他知道是这个本地就是在台湾的本身这片土地的这些故事，还有这片土地的这些认同，
是，
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来聊一下台湾的咖啡。
OK，
那台湾的咖啡的话，其实屏东其实有产咖啡，
对
对
对， 对，
它是原来最早是在太武，但是现在没有太武乡没有了。
咖啡都是有产季的关系，
是，
所以呢，通常因为台湾的庄园基本上都是比较小而巧，所以它比较不会像是一般的商业豆一样做大片的商业种植。
对，
那可能就是这个山头这个季节收完就没有了。 嗯嗯、哦。那最近呢我们的泰晤就是刚卖完。
嗯，
对，所以你今天喝到的就是德文。
德文是在山地门。
对，山地门。
那山地门是在哪里的各位朋友？是在那个是二峰郡啊。再更上面一点，
对，再更上面一点点，
在的上游，
对对 对, 對。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刚刚讲说这个德文是跟二峰郡也有一些关系，就是因为它就是刚好在二峰郡的上面，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水源的位置，
对，源头、啊、
源头造就了它的整个，等于是说是它是一个中央山脉的尾端，
对 对, 對。
然后它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对，台湾其实是在种植咖啡里面的纬度算是一个比较最南边的部分，
嗯嗯 嗯, 嗯。
哦，那台湾的咖啡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开始思考台湾的这个咖啡的同时呢，大概就会知道台湾的咖啡在这几年其实进步蛮快的。譬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 PCA 就是所谓的世界咖啡的竞标啊、嗯、你会发现哇，台湾的咖啡豆既然现在一磅500块美金大有人在，就还是、
欸、
对，还是有人在买
一磅500、欸、
对，
一磅很少、欸、
对，一磅大概500克左右嘛，
对啊，
对，那而且那是生豆、喔啊、你烘完之后可能只剩下425克、喔、
它的特殊或者是为什么人家要用这个价格去买，它的特殊性是来自于什么？
之前、喔、我们在五六年前其实我们就想要卖台湾咖啡，
嗯，
但是我们身为这个咖啡的爱好者，我不大希望就是说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你买台湾的农产品就是我就是只出于我爱台湾，
嗯，
对，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水准或者是 quality 存在嘛。
你不是因为爱它而买它，而是它本身这个产品本来就是有它的特性，或者是它，
对，没错没错，
它的特质在哪里。
对，其实这个背后也代表了一群人愿意在这个领域耕耘、改进、努力，所以它值得这个价格、
所以你认同的不是单纯的比如说政治因素，但问题是对于这片土地，它因为它花了时间花了心力然后种出了这个农产品，
对，
然后去认同它，其实跟你大和动物所一样，是认同这片土地的意思，是原生的意思是一样，
对，差不多，
对，只是现在延伸到咖啡豆。所以因为大部分大喝咖啡都是喝什么进口豆，阿拉比卡啦，
嗯嗯，
什么肯亚啦，这些，
对对对，
哥伦比亚 whatever， 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进口的南美中南美中的那一种，
对对对，
这种豆。那台湾豆的这个特色，我先分享一下，就是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试着，不一定要点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德文，
对
对，现场很多的豆，你可以跟你的这个店员 问他说现场有什么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比如说我喜欢酸一点点的，果香味丰厚一点点，
对对对，
用这种方式去点，而不是说今天你觉得有没有最好的咖啡，
你觉得你最好的咖啡这样。
我跟你讲，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偏好不一样，有些人真的需要是比较酸一点，或者是有些人真的比较重口味一点，重烘焙的，
对
对，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你蛮好的一个部分，就是不会想说特别要一直强推一个单一个产品，而是说把这个好的东西放在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去跟来现场的朋友去分享。如果你今天人在现场，那如果你还没有点到单品的这个咖啡豆的话，你会觉得你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选择
？OK， 像我们蛮多的客人进来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发现顿悟所并不是因为他的咖啡很美味，
对，
好，
是因为 IG 吗？
哎、欸，对，是因为 IG 哈、哦，就是大家下了一个标题嘛，最美玻璃咖啡这个之类的东西。
我跟各位讲，其实这里不止这个。建筑物本体是美的，但是问题是你来这边，它咖啡我细心研究，因为昨天 K 了一个晚上的资料，这边的咖啡是有一些故事在这里的。
基本上身为这个杯测师跟烘豆师，基本上我们还是对咖啡有一定的所谓的坚持，譬如说我们店里面就没有商业豆，大概都是只有精品咖啡豆。
什么叫商业豆？
商业豆就是被评断为不是精品咖啡豆的商业豆。那譬如说什么叫做精品咖啡豆，
是
通常啊，你豆农好像你看我今年在阿里山的咖啡庄园精英交流赛，
是
每一个县市在台湾都会举办一个所谓的我是这个县的 top one
哦，
不是现在汤姆克鲁斯演的 top gun 那、哦、是这每一个县市呢，他就会拿出来评鉴，我今天每一个豆农啊矫健，那他有一定的程序跟规范，
所以有点像是茶的比赛的那种感觉，對對對對，冠军茶啦，
对对对，就是今天阿里山的冠军茶。那今天我们要评的就是什么呢？阿里山的冠军咖啡豆，这一类。
OK，
那阿里山、基本上是全台湾最激烈的产区。
哎、欸，
可是我记得的阿里山它是种茶叶啊，
对，
为什么什么时候种咖啡了？
很有趣哦，
他以前也不是种咖啡，也不是种茶，是种金针，是不是？
对对对，从金针花嘛、嗯，金针嘛，然后一直到了茶，然后现在呢，茶之后呢，兰花，哎、欸，没听过对不对？
没有，
去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兰花以后呢，哎、欸，现在咖啡开始出来，那为什么咖啡开始出来？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一辈可能也回山上去了，
嗯，
他会觉得说啊，种茶这个阶段基本上。不是不好，
嗯，
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哦、
所以一群年轻人其实接触咖啡的时间比茶还多。
哎、欸，是哦，
对不对？
因为我本身又喝茶也喝咖啡，
对，
因为其实茶跟咖啡大部分的概念就是一样，就是烘焙嘛，
对，
然后发酵嘛，
酵
對對對，这两个东西是概念是一样的。可是咖啡的话就会分成，比如说像是日晒、
水洗、
水洗、
蜜处理
这三个。
对，
如果
主要，
如果大家对今天是那个幼幼班的话，你稍微。用悠悠班的方式解释一下这三个是什么？
对对对，我们大概讲一下哈、嗯，那咖啡豆的这个主要的三个制成，嗯、就是你这你知道咖啡豆就像咖啡的果实一样，它基本上就是水果，对，它就是水果的一种，
红色吗？
对，红色，
嗯，
然后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苹果
，OK，
好，那苹果里面不是有两个苹果核吗？
啊，对对 对, 对，
哎，那两颗就是咖啡豆，
啊啊啊，所以肉果肉都不要，
对。哦，那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那就跟可可豆一样啊。
对，那那个水洗就是呢、嗯，我今天把咖啡豆摘下来之后，对不对？
好，是
我把果肉跟果皮去掉。
哦，水洗的过程、
啊、剩下那两颗，
水洗把它外面果肉洗掉。
对对对
，OK，
应该是说先泡在水里之后，它会有一个沉降法，就是不好的咖啡豆会浮起来
。
对，你先把它捞掉。
都一样嘛，就是残渣被摇的。
然后我再把它放到去果皮机，
嗯，
啪啪啪啪啪啪，你就会发现那两颗留下来，
哦，
就是咖啡豆。
Okay、
那再把它拿去浸制发酵，
嗯，
哦，水洗呢，通常喝起来会比较干净。
啊、因为他把杂质、
欸，对，他把很多的杂质都弄掉了、哦、然后呢、嗯，他会比较偏有一些所谓的果香，
嗯，
哦、所谓的酸甜，
嗯，
也会比较干净，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呢，叫做所谓的日晒，
嗯，
啊、那这个两个是很传统的处理法，
所以日晒就是留着果肉晒，
对，留着果肉跟果皮晒、啊，然后呢。嗯嗯你要不停的翻搅它，所以每隔一两个小时你要去翻搅一下，
它不就变蜜饯？
哎、欸，对，所以它喝起来的感觉就会有一点点熟果、热带水果的 feel，、
哦、
有没有、
嗯？
对，那再多一点点就是什么酒香跑出来。
哦、因为它留着那个肉去有点发酵的，
对对 对, 對
的过程。哎、欸，所以它最后还是把那个。果肉还是去掉，
对对对，
但只是它的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是放在水里面，
一个是沉降法之后，先把果肉跟果皮去掉
，OK，
再把它浸制发酵
，OK， 一个是留着果肉，有果留，
对 对, 對，
这两个放，
然后就是因为产区的关系、哦，有的时候在非洲啊，你也没有干燥机，像台湾很厉害，台湾的精致农业超强的，
是
就是这个没有太阳没关系，我种茶我有干燥机哈，
哦对 对, 對，
拿出来用。对，
瓦斯这样直接焙茶，
直接给你崩了
哈，哎、欸，
就可以做得很平均，很平稳。
哦，我真的今天学到蛮多的。那蜜制呢？
哎、欸，蜜处理，
蜜处
理，对不对？哎、欸嗯，把果皮去掉，果肉还留着。嗯
哦，所以一半
对，所以我们想象一下，你就是把苹果皮抛掉
哦，那就涩的地方不要了嘛。
嘿，对，然后呢，哎、欸，它就比较酒酿蜜饯、
哦，
甚至是水果花香调性就会在这里出现、
哦。因为皮的部分通常是比较
对啦，就是有一些酸涩感，
酸涩感在那边。
对对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要削皮哦、喔。
哎、欸，没有，台湾人就会很厉害嘛、哦，不是啦，应该是这个全世界呢，咖啡的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很久，嗯、所以它有去果皮机。
哦、
啊，丢进去，叭叭叭叭叭，跑出来就搞定了。哦，但是蜜处理大部分的人不是很喜欢做，因为为什么这样？它有果胶、嗯。
哦，
弄完之后你就粘稠一堆，
你没有控制好会，
对对，
会歪掉，或者是它的整个制程会跑掉。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发酵的程度，我们其实就可以这样来类比、
哦、
不管你是水洗、蜜处理或日晒、
嗯，
就是你稍微浅一点的发酵，我们叫浅焙。
嗯，
好、哦，烘得很浅的时候，
对，
你就会比较多的什么花香系
，OK，
水果系的东西出现。
对应茶就是绿茶，
对，嗯、大概就是这样哈、
哦。对，
然后呢，再往深一点点的时候呢，嗯、就变成熟果系的东西出现了、哦。
Okay, 嗯嗯
啊、
嗯
哦，那再往下面一点点呢，你就会变成什么？嗯、这个所谓的坚果系，就是中焙的。
OK OK OK，
深一点呢，就变成热巧克力、黑可可。嗯的概念出现了、
嗯、哦，就变成类似乌龙啦。
对对对对，大概是你大概往这个方向去搜寻。如果你要酸一点的，哎、嗯欸，那你就挑浅一点。
OK，、欸、所以现场都有这些不同区间的豆给大家
去挑。对，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老板刚刚讲他要有他自己的风格嘛，哈。
没有，我觉得是老板也不知道他今天心情是什么，
所以把他这个竹筏就把它备满就对了哈。
今天就是这个区间，我们今天要喝这个蜜处理，
对 对，
然后要浅焙，然后这样子抓出来。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夏天的时候呢，你喝浅一点清爽，冬天的时候你就想要喝深一点的。厚实一点，对，热可可的感觉多一点，
对，比较符合你那时候的那个心态。
对对对，所以我们家就是大概浅中深都会有，都在架上。
那我知道了，你跟店员说我今天心情怎么样？
不是、啊，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喜好啊。对，就是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
对我喜欢酸一点的，那他们我们同事就会推荐你酸一点，就不会买到、這個。
我今天人生苦短，给我苦一点，重口味。其实我不管是在我自己节目，或者是在旅途上，因为我主要是旅游节目嘛，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说，你要自己知道你自己的能与不能。
对对对，
你不可能，你今天人家 copy， 然后 copy paste 剪下贴上到你身上，一定适合你。所以今天来到大和，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好好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咖啡豆。
是，
只是刚好我今天喝的，就杰西今天喝的是德文这个豆。
对，
那我必须说它的本身中和段的喉韵。
是
很回甘，
对，
有点
就丰富一点，
又蛮让我惊讶。我不知道台湾的单品豆的这个回甘可以回到这么样子的一个
源远流长哈。
对，因为你会一直感觉到这个口水一直分泌出来，这个跟这个茶的后韵都是一样的概念。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挑的是精品咖啡的状态。那精品咖啡强调的就像。如果你是喝酒的人，葡萄酒有庄园嘛，whisky 也有庄园嘛，
对
对，那咖啡现在也是属于庄园级的级别在跑，就是说今天这个豆农他要怎么样被列入精品咖啡呢？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回过头来说阿里山这个例子，300个豆农他会搅他的豆来，然后统一这个筛选完之后呢，他有物理筛选，反正流程很长，因为光是我上去就是喝了7天300支咖啡，
你怎么分啊？
这个他会先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水洗、蜜处理跟日晒先分开来，分组别比赛，对，这样才会公平嘛。
你应该是填一张表吧，然后盲测。
没有，我们现在已经电子化了，就手机哈，手机会有那个杯测表，对对对对，那个杯测表基本上就是CQI， 就是所谓的杯测的全世界公认的一个精品咖啡的标准程序。那好，那我们上面有几个评审，16个杯测师
哦，所以其实很公平的，
对，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今天喝的是什么嘛，
对，通常只有。号码，对，因为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跟几个咖啡农有在配合的，你大概会知道是不是他，但是通常他的杯测的成绩是16个人，好，那因为什么300支16个人，然后去头去分数最高的那个先被拿掉，给分数最低的那个拿掉的平均值就是你的咖啡，
这个很公正耶，
对对 对，
就是去头最高分跟最低分的，因为他最他就是
没有可能我觉得我这一个我好像认识哦，可能基于情感的考量，
这个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拍谁给高一点？
各位朋友，杰西大哥跟你科普一下，我很爱科普，这个才是真正在评测的时候，或者是在做那个统计的时候最常用的方法。
对，就是、统计学，对
对，一定要去头跟去尾，才有办法取得最正确的数字。
对。对，所以就是在这300支咖啡里面哦。你只要被评价超过80分以上，叫做精品咖啡
啊、
有这个有认证哦，精品咖啡，所以你的价格好一点。
对，我有一个笨问题，我们在品酒的时候可以 吸一口然后吐掉，请问喝咖啡也是吗？
杯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也是吸一口吐掉，吸一口吐掉。但是如果
你
真的很爱喝啦，
怕你咖啡因重。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你也可以把它这个。吞下去，像我们就算了一下嘛，我们这7天300支咖啡就喝了900口，
哇塞！
所以你说900口，一口以25cc 来讲好了，对不 对？你看你这样一天也是不少量啊，对，
很多、
对，所以我们其实咖啡杯测试跟酒的杯测试、基本上是很类似，就是你大概只是
凭舌头去感受它的那个感觉，
凭你的嘴巴去感受，还有甚至鼻子。为什么？你从磨咖啡粉就开始，
咖啡粉也会闻。
对，你要先闻完干香、湿香，然后还要喝它3次，高温、中温、低温的时候的感觉，
会蛮麻烦的。
对，然后你会喝到哦，原来低温的时候才出现瑕疵，哇，那你可能就重大瑕疵的话，像有一些风味，发酵过头，杂质很多啊，风味，立马就从80分掉到80分以下，
所以
瑕疵就不用讲了。
所以剃掉的产品也蛮多的。
这个就讲到重点了。前几年剃掉蛮多的，应该说这一两年开始水准大家都很平均的，
是哦，
对，就很竞争，
那不就更难评？
对，就很难评，所以说你必须要在你自己的后置，甚至是种植，就像葡萄园的田间管理，咖啡也是有它的田间管理存在。
什么叫田间管理？
应该是说你要了解你的咖啡树的成长过程。譬如说，在我们屏东这里的这个土地就跟阿里山的很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屏东
页岩，
对嘛，页岩，
台湾族的
页岩，为什么会用页岩来盖房子啊？因为地上都是页岩，
所以地上全部都是石头。
对，你敲了以后它就是一片一片掉下来。那通常这样子的土地的岩石多了，那它的会影响到所谓的咖啡树的根系的成长。
你之前有讲过说这个因为咖啡的这个风味是来自于它的养分跟水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吗？
会 哦，因为你想想看哦，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果树，如果它的根系啊，因为太多的石头，你种在很多石头的地方，基本上它要吸收养分，甚至是要吸收水分，就没有办法那么完全。
哦，所以这个因为石头挡住了。
对对对。
那阿里山那边做了什么事？
阿里山那一边哈，像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喝咖啡的人，就一定要知道方正伦这个人，咖啡王子嘛。那他已经在咖啡这个世界里面哈，应该算是很前端的人，所以他大概已经。大概跟我差不多个岁数，可是他已经大概有20年的经验在咖啡里面。
他不是从小开始？
应该是说
从小真的、
啊，他20出头岁就开始了。
对啊，
类似
一退伍就开始了，
一退伍可能就开始了。那他的田间管理就是做到说 ，OK， 今天我就是挖地3尺，把所有的石头呢大颗的全部都把它挖出来，让所有的根系可以很平均的吸收土里的每一块养分，
就是等同于是土地调查。
对对对，
让它确定下面都是可以适合生长的环境。
对对对，大一点的石头就把它拿来做什么挡土墙。所以你去山上会看到很多石头嘛，就是你整地的时候就是顺便把它弄起来。
OK，
对，然后自动洒水系统，什么时候该洒水，
它自己
对，
自己政策嘛，
设定好了。对，然后水里面我需不需要施肥？为什么呢？
一肥直接灌下去。
对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所谓的需要的养分或是什么，直接用肥料的方式来做呈现。
哇，所以现在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精品咖啡的竞争是非常大。可是
对对对。
我听你讲啊，这边可以先预告了，但是不是现在喝不到？
对，现在还没办法。
一年后有一支新的豆子是不是，
我们想想看这，因为这一次上阿里山哦，真的就是喝到这一支还蛮喜欢的。好，那
它叫什么？
它叫索恩娜。
索恩娜，
对，
什么意思啊？
对，一开始哦，我们想说在咖啡界打混了那么久，什么品种没听过，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说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它的排名，但是我知道我给这支豆子蛮高分的，大概是水洗或者是日晒的第一名。
那么高、
哦，对，你就会想，这个通常比完之后它会解码，解码是什么呢？
就是翻牌啦，知道你是哪，你到底评最高的是哪一支，
对，哪一个庄园谁的咖啡？对，然后呢，哇，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就觉得它很特别哦，然后就想要去找它嘛。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其实跟方正伦都有持续的在买他的咖啡豆，譬如说他的水洗艺伎就是经典，可是已经给我缺货2年。最近听说会帮我补上，
他卖给谁了？
对，不是、啊，应该是说他在这个后置里面不一样，就比如说我要水洗，可是他后置做日晒，那我就没有了。
Okay.
懂我意思吗？对，所以说他必须把浆果留一点做水洗，我才会有得卖。
对，所以前面我们一定要讲水洗跟那个日晒的过程，
就是这样，
就是不同的制程的關
係，对，不同的制程产生的不同的风味，那就是有一些独立咖啡馆的坚持。为什么他这一款只有水洗，明明他有日晒啊，可是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水洗多一点？那他就只会买水洗，类似这样的概念。
OK，
对，然后我就去找他嘛，我说，你这个。品种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它叫索恩娜。”他说：“为什么？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趣哦，为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咖啡界混了那么久，什么阿拉比卡种啊、艺伎啊、铁比卡、波旁、小摩卡，你想得到的应该都大家都知道，
是
对，唯独这一只没听过。我以为他糊弄我嘛。然后说不是啊，我们认识那么久啊。他说：这个索恩娜是周族语的意思，就是 the best。
哦，雄鹤最好的、那個，
雄鹤哎，雄鹤哎啊。然后呢，我看他说，那你这个还有没有？可不可以先卖我个5到10公斤？他说：“我就只有这个实验批次。
”就是你现在现场看到那一坨。
对对对，然后这个种呢，是他在所有的咖啡的这个原生种里面找到的，他跟现在你在全世界都没有这个品种 issue 出来，
所以台湾特有，
所以他是台湾人发现命名的咖啡。 哦，这个很重要哦。就是、什么
所以它只有阿里山有，
目前为止哈、就是我相信啊，以后其他的庄园也会有，因为其实咖啡就是也可以预苗，
是，
然后卖给你，你自己回家种，
对，
然后经过不同的后制处理，产生不同的风味嘛。
对，
没、这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没错。
对，据我所知，现在呢，像很多庄园已经开始在跟他买苗了，
嗯，
好，但是咖啡豆很现实，就是你把那个苗种下去之后，不是像水果
要等多久？
哎，大概3到5年。
所以要等它稍微成熟一点，那个一开始一两年还不能，
前两年是还是不是太能喝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你种下去之后，它还在跟土地适应循化，它最好的状态大概会是在3到5年之后。
那跟兰花一样。
哎，对对对。那其实台湾的气候其实有时候很极端嘛，然后我们台风又多。
嗯，
假设你种了1000棵，
嗯，
然后一个不小心，这个台风一来剩200棵，
哇，
好。
悲剧，或者是刚好寒流，
对，寒流，
霸王级寒流，
没错没错。像、咖啡树很怕冷、
哦，
你只要超过0度，它就挂了。
它在阿里山有机会耶，
对，所以说他们这个海拔要尽量筛选一下啦，就不要
不要
搞太高这样。对，那但是海拔就是一个对咖啡豆一个很好的一个辨识的方式，因为海拔的酸甜度就自然会高。大概高的话，目前阿里山大概只种到1500公尺。
嗯嗯嗯、
哦，
那就高山茶的高度。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高度，就是说你吃这种高山这个高山的这个我们讲那个叫什么高丽菜，是不是很甜？
很甜很甜。
对，那就是在你的。海拔越高、那它的酸甜的这个质量就会越好。
因为山头气嘛。
其实是跟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
日夜变化。
对，日夜变化是有关系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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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那这个大家 Google 一下，我们在这边就不多说了。
每个植物生长都是一样，只要日夜变化那个温差大，
就让它成长聚集的这种甜度就会越高。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哦。
对，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你想想看哦，3到5年之后才会开始有第一波。那他就跟我说：“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些。”
现在第几年了？
对，现在刚好第三年啦、只是说产量还没那么多。他就跟我说：“我那个山上啊，现在还在树上、那我预计今年年底应该给我一批。也许今年年底你就可以来喝一下，就是第一个由台湾人命名的咖啡豆
啊，哇
啊，叫索恩娜，现在已经
现在知道人还不多
对，所以这里应该也算是首发啦、
首发啦、
对，
谢谢 PO
、其实只要在像阿里山种完的咖啡豆，就会开始到其他的县市去，就大家
豆苗重新
豆农就会觉得这个品种好像蛮适合台湾的，那我们就开始买苗来种，所以无形中它就是一个帮产地的这个所谓的提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那大家就会跟进嘛，那跟进越竞争越刺激，对不对，
这个市场才会成熟，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讲的土地的认同，不是只是单纯对这个土地盲目的热爱，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土地适合什么，然后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种在这个土地上面的美好的事物，包含你刚刚讲的索恩纳，然后包含你刚刚讲的德文的区的咖啡豆，它都是因为属于这片土地，然后那个气候，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生长出来，包含的你这大河动物所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你本来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它原生最原生的那个样貌，
对，
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只是把这故事讲出来，
是
让你知道。所以你现在这个，如果你刚好在动物所坐着喝咖啡的朋友，你应该走回柜台，
对，麻烦再点一下。
不是应该是说齁，旁边有很多值得你尝试看一看，你点一杯两三个人喝也没关系。
是是 是, 是，
我觉得这些豆子很有趣，喝单品的风味，我也是很后期，最近10年在喝单品豆。我小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单品豆，
大部分都美式哈、然后拿铁。
我现在没办法喝咖啡水，你知道吗？
是啊，
对，那个咖啡水我真的不行。
是
这个部分是因为什么讲那么久的故事，就是因为想要让你知道。后哥呢，这个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从这个咖啡的门外汉
是，
然后一路到现在去挖掘这些属于各个产地的一些不同的品种的咖啡豆，
是，
就是希望让你有着不同的一些刺激。当然大河有不同的一些 project正在孕育当中，很多，但今天我们就只有聊这个动物所这个部分。
对对，
那希望你如果有机会来到屏东，来到竹田，来到大和动物所，可以坐下来看看这面墙壁，看看左右两边，然后看看你的周围，体验一下这个空间。但其实在故事的最后尾端，我觉得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动物所其实营业时间只有到
6点，
但 其实在六点之后动物所的灯都会一直亮着，然后照亮这一片土地想要回家的人们，包含不管你是外地人在本地的人，动物所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想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希望大家有空来竹田走走，来屏东走走，来享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OK， 非常好，
谢谢 Paul 哥，
谢谢 Jessie，
对，谢谢 Paul 哥分享那么多这关于咖啡的故事。我觉得 Paul 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需要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然后来聊一下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 Paul 哥好像都没有刻意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在讲这些很深的，比如说
比较少说了。对
对，因为我自己我比较希望是挖掘这片土地上面的故事。所以才请 Paul 哥来坐下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谢谢 Paul 今天的时间，
谢谢，
那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我是杰西大叔。然后呢，如果有任何意见想要跟杰西联络的话，可以透过杰西的 IG 或粉丝团来跟我联络。想要听大和旅店的故事，也请敲碗，
对对对，麻烦大家敲一下，
敲碗，碗敲了，我们就会安排时间来录一下关于屏东更多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OK， 谢谢，
好，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